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陆家你好，我们今天又要来看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和耶稣作对的事情。
是上周刚刚查到这个主耶稣用这个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好好的骂了法利赛人一顿。
那是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就开始问问题了，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那今天我们再往下走，到了第六节他怎么说啊？陆家给我们念念吧。
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个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
我们现在是看电视看电影看多了，一面读呢一面这个音效就出来了，对不对？你念到说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你会听到后面那个大家那个那个惊愕的声音直接有效果，有镜头的，对不对？那你没想到呢，在那个声音的背后，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显然在耶稣周围有三种人，有一种人呢，就像这个枯干手的一个病人，
是，
还有一些人呢是老百姓，
惊奇的，
有一些少数的人衣服穿得漂亮，自己聚在一起的那个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至少这两个案例它发生的时候都是在所谓的安息日。
安息日，
这个安息日问题啊，每次传福音也好讲道也好呢，总是还少不了给弟兄姐妹多解释解释。
是是是，
这个犹太人的安息日是第几天呢？
犹太人的安息日是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
一个礼拜最后一天，你这个讲话很有道理啊。因为英语的星期一叫做 Monday， 它不是按着数目来的。这个 Sunday 呢是头一天。
是啊，
但是我们中文在翻的时候呢，星期天没有被翻成星期一。
是，没错。
第二天呢被翻成星期一。这下就麻烦了。
其实中文现在这个日历都是礼拜天是排在最前面的。
哦，你们现在星期天也是排在最头是吧？
对啊。
对，照说星期天才是星期一。那你说安息日是最后一天，因为呢在创世纪里边，对不对？六天神造了他一切的功了，第七日就安息了。我们算一算，哦，那这个安息日一定就是礼拜天了。那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因为第一天应该是礼拜天。
是
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讲究，就是创世纪里边它所谓的一天，它是有晚上有早晨，是从晚上开始的。所以犹太人这个安息日呢是这么守的，就从礼拜五的晚上到了
礼拜六的晚上。
对对，从太阳下山开始算。所以他们所说的安息日呢其实是星期六。好了，这下呢，两件事情都是在这个安息日发生的，这是不是故意安排的呢？
故意的，显然耶稣就是要在安息日，肯定是故意的了。
这个，你可以说是这事情故意这样发生。可是那天门徒这个伸手捻了麦穗，用手搓着吃，这事情不是耶稣自导自演，就是后来。那耶稣进安息日进会堂教训人，这理所当然的嘛，因为犹太人都在这天聚集啊。
是，
他们聚集的时候去教训他们。哎，那这个人手枯干，他是不是故意来看病，像那个摊子一样，我们都不晓得。这也不能说是主安排的。当然，你可以说凡事都是上帝在后面。自导自演，你这么讲也可以，那就没话讲了，那就没得好看了，对不对？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呢，这个事情是必然发生的。
嗯，
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之所以会那一天特别注意啊，他们那天可能都坐在一块儿，是不是？然后就预备要造乱，为了要窥探耶稣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
嗯，
所以你说到底是谁在自导自演呢？实际上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自讨没趣。
窥探就是偷偷摸摸的在看，
但是你就连自讨没趣也稍微内行一点，他们至少知道耶稣要进会堂，至少知道这个安息日的规矩，你才有的谈嘛。你现在传福音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年的新生又来了啊，问我们一个同工说新生怎么样，他说看不出来。嗯，这国内教育的很好啊，他们对于这一切的事情好像都有一个这个怎么讲啊，漠不关心不置可否的态度。
嗯，
对于我们所讲的东西呢，也可以说是不知所云，
从来没听过，
也不说从来没听过，就跟耳边风一样。这个所谓圣经上说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我不知道拉哈伯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什么叫坐而不动。
嗯，
你讲他听，你知道他听了吗？听了，听不听了，心里真的很难说，
没没听进去。
对，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我跟你说，当初啊，这个台湾的学生开始不听福音，就是差不多这个样子。
嗯，
世界之神呢，弄瞎了他们的眼睛，因为经济发达嘛，条件好嘛。那这个你要听，你要找麻烦，要问问题，那还真的需要有点根底。现在很悲哀，是往往，
嗯，
唉，有时候很怀念这文革以后刚刚出来的那些，啊，现在已经四五十岁的那些福音老友。很多成了弟兄姐妹，很多还是福音老友。他们至少他会去读，他会来问你问题。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连这个温室法利赛人这行他都没有兴趣做。但总之当时耶稣周围还有一些挺来劲儿的人，
是
他去预备，他来跟你提问题，
这个还是好的。至少他会问问题呢，总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你还坐得住。
哎，其实重点就在这里，因为上一个安息日啊，这些人把话讲出来，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然后耶稣就直接就着他们的问题去答。因为还记得吗？当时立位大摆筵席的时候，这些话传到耶稣的耳朵里边，是耶稣的门徒来跟他讲的。那的第二个案例就是第六节一开头这一段呢，掐麦穗这一段呢，他们可能从麦田里走出来，哎，法利赛人就已经看见了，就直接问，耶稣就直接答。到了第三个，我们现在讲这个枯干了手的这件事情，那就更有意思了。哎，这时候他们根本没问，圣经不是说他们的问题啊，圣经是这么讲的，第八节，耶稣却知道他们的什么
意念？
哎。
嗯，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太厉害了。真真正正的问题其实是不是他问出来的问题，而是在他的意念。
嗯，
你看福音朋友就是这样子，问问题你就傻乎乎，你就答问题。
哎，
其实你问题不一定要答了，就耶稣答的问题，那还要内行人才听得懂。什么叫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念过吗？你总不好答问福音朋友说连圣经你也没读过吗？你只能很客气的建议他去念念圣经，我们才有的讨论的嘛，是不是？但是你把他一个问题答了，就算你答得好，就算他服气，何况十之八九他根本听不进去。那
有点是这样，有时候他就是就着他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问完了他还有问题，然后等到他能想得起来，可能就十个八个问题全问完了，你也全答了，然后他不是说他全都听进去或者听懂了，他是说啊，我把我问的问题都问完了，我现在暂时想不出来了。
他现在问累了。那你还不错，你还有这个本事。一般我都觉得就是说他就是问题都答了也没用，因为他心里面还有问号，他的问题不是问题，他的问题是问号。
对，他的问题是问号，他一个问题接着一个，一个问题可能你答了一半，他说哎，我还有问题，我还有问题。
嗯，他没办法有一个根基在那想，而我们的根基是圣经，因此这方面先天上就有点谈不到一起。那从前我们节目也说过，我也常常跟这个福音朋友这么说，你的问题是问号，而这个问号呢，其实是蛇放在你里边的。哎，
嗯，
创世纪里边第一个问号就是神岂是真说，神从这个创造世界开始就通通都是惊叹号，见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对不对？
是，
尤其亚当见到夏娃，那肯定是没有问号，全部都惊叹号，对不对？
是。
什么时候问号来了？就是这个蛇对那女人说，
嗯，
神岂是真说。 福音朋友，一切的问题它的根源在于神启示真说，那个意念就是他心里的问号。意念的发表可以成为千百个问题，但是意念其实根源的意念只有一个。
嗯，
怀疑神是说话的神，怀疑神的话已经传给我们，就算那是神的话，难道是这个意思吗？这个叫做意念。这个意念你要用话把它讲出来，可以变成各种各样，不讲出来其实更好。我们中国有个成语叫做心照不宣啊，对不对？大家肚子里都有数，那个是因为大家都有一样的意念。对，
这好像是很有礼貌的啊，心照不宣，反正我也不来烦你。
对对对，那耶稣所知道的是人的意念，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和听众朋友建议过这个大卫的祷告啊，你一定要会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啊，然后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哇，这个是不得了的祷告。我们整个的问题都在这里。哎，我跟太太常常闹别扭，闹别扭，她总是她对我的意念不满。哼，
哇，
你心不在那儿。这是挺麻烦的，挺麻烦的。一般来讲，姐妹有个长处，就是她对自己应该是比较诚实一点。
嗯，
如果姐妹如果没有受过太多的这个逻辑训练呐、推理演算呐、思想的这个辩驳啊，姐妹应该是比较以她的意念来主导的。那我结婚以前就是感觉到这个姐妹的确是不一样，因为她会突然跟我讲说，嗯，我饿了。这个饿的时候呢，她不但知道自己饿，而且她可以直接看见一碗，比如说香喷喷、热乎乎的牛肉面。
嗯。
在他脑子里边，我就很好奇，我说我饿了我知道，可是我饿了要吃什么、那个和他说他饿了是同时发生的，我就没这个本事啦。每次我要是去小吃店吃东西呢，要吃什么我就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要吃什么。
蒙嫂就已经他想好了吃什么。
对，他之所以会到那里去，他就是他老早就看见，他知道他要吃什么啊。
所以这个去那个餐馆也是他的主意。
对，但是他去哪吃的都一定是最便宜的，是一样的。他决定这个馆子好不好吃，第一个他价钱要很便宜，第二个他吃的那一个菜这家做的好不好吃，一票定终身。那有了孩子之后，我就比较知道我要吃什么。
那孩子吃什么你吃什么。
这是假的好听，实际是这样，太太知道他要吃什么，孩子大概也知道他要吃什么，他们吃不完的我吃。
蒙哥这个难怪吃的胖了。
你先别笑我，将来你就知道这东西的厉害。你看启牧啊、姚记他们吃饭，他一定最后拿饭的，为什么呢？三四个娃娃，对对对，每个吃不完的往他爹上身上一丢，他就吃吧。
我们只有一个。
你们只有一个，一个也够巧的。意念跟思想是很不一样的。意念跟问题是很不一样的，很多东西都是意念的发表。在这里三件与文士法利赛人的事情有关系啊，第一个是听说，第二个是问题，第三个主耶稣一下子指到他们心里面，就是你们的意念。你们的意念其实就是要得把柄告我，你们的意念就是要想要处置我，因为我惹怒了你们，我所做的，我所教导的，一下子抓到你们的这个痛处了。你们所要保持的，其实就是在百姓中，在罗马官府啊面前的这个所谓的高位啊，民间的领袖。后面耶稣就会讲，你们喜爱把衣裳做长了，喜爱做会堂里的高位，喜爱人家在街上称赞你，喜爱人家来问你问题，你们这个权柄啊，其实是空的。我现在一来，我和你们完全不一样，我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从人看起来，我身上没有家型美容，我没有上过你们的神学院啊，但是我身上有神的能力出来，你们是为了这个事情生我的气。众人都诧异，众人都叫好，众人都惊奇，归荣耀给神，你们干什么？
生气，
你们满心大怒，彼此商议，这就证明你们的不是。所以后来耶稣有一句很经典的话，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怎么样，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嗯，
哎，这是为什么我太太常常对我的意念不满意。你说真疼我，你真爱我，你就不会这样发我的脾气， 不会这样对我不好，对不对？是被夸奖的，哎，这个姐妹的这方面都是有专长的，
这个反应很快的。
他不是反应快，他就是他从头到尾他就看这件事情，他就看这件事情。我们就是什么事情，就是分析分析，动动脑筋，讲讲道理，哎。姐妹往往不见得是这样，她就是感觉不对。她对于她自己心里面到底是什么，对于她儿女心里面到底是什么，对于她丈夫心里面到底是什么，你会发现你跟太太你很难打马虎眼的。她知道你的意念，从你的行为你的言语背后她总是在看你的意念，所以为什么太太很麻烦，很多丈夫很多事情就不要让太太知道，不告诉她或者瞒着她，就是因为这个女人呢，在这方面呢比较有恩赐啊。这恩赐如果用的对的话，其实是很好的。
嗯，
但当时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然后就怎么办呢？他就没对法利赛人说话，
叫了一个人手枯干的，
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这些事情，我觉得跟我们在教会里面处理问题稍微有点关系啊。
嗯，
教会里面最难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主。我们本身不是很习惯对自己100%的诚实，我们不是活在一个清洁的意念里面的一群人啊。信主之后罪得了洗净，蒙了拯救，有时候在这方面还是不干净。所以第一，我们对于人的意念常常有一个错误的判断，对不对？
嗯，
那个叫做论断。
嗯，
就老板就是对我不好。
对，
弟兄姐妹就是凡事跟我作对，到了这个地步就没意思了啊！为什么保罗说我不准妇女在会中说话，我也不许女人辖管男人？在我们服侍的教会基本上是这样，开同工会啊什么什么，你们家有意见呢、啊，一个人发言就好了。
嗯、
啊，虽然没有这个规矩说一定是弟兄发言，一定是姐妹发言，但是既然你们两个都在场呢，尽量弟兄讲，弟兄讲不完，姐妹补充就是了。是不是你们两个人应该有一个意见、嗯、如果你们两个人的意见就不一样，我们在开同工会，那八家人不是16个意见吗？你们两个人对于教会这个事情需要先有个定见，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定见呢，先回家商量商量，不要把你家的问题变成教会的问题，对不对？
啊，是，
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中国话这个俗语说得好，也是说得对的，就是叫做旁观者清。
嗯，
有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距离你会比较清楚一点，你如果有这个清楚在，那么你就会看见当一个传道的弟兄服侍的弟兄他回家心怀不平的时候，他的妻子就可能告诉他说，哎呀，你也许误会别人的意思，对不对？啊，你不要老是把别人的意念想得这么不好。
嗯，
如果这两个人都是同样非常所谓 active 非常积极的参与到教会里边事情的话，那这两个人要是受起伤来啊，那你就劝不回来了，你晓得。
嗯，是，至少有一个人可以让他冷静冷静。
对，没有人可以让他冷静冷静的，因为他们对于别人的意念都产生了一个非常带情绪的判断。
嗯，
啊，那你也常常会看见这样的事情呢、啊、这个事情是屡见不鲜的、啊，就是在北美聘牧制底下呢，往往这个牧师啊，
嗯，
几年下来会跟教会闹得不欢而散。当他跟教会闹得不欢而散的时候，那个师母的情绪啊，牧师娘的情绪往往比她丈夫的情绪还要严重，很怕人的。你为什么会这样？往往是因为你的弟兄已经在教会很多的事情，他有受伤的时候，有得鼓励的时候，有高兴的时候，有难过的时候。你需要在旁边能够帮他分析一下，如果这个弟兄说别人都是存着坏心，你千万要劝他不要这样想，即或如此你也不应该带着这样的怒气，对不对？
嗯，
如果这个弟兄太天真了，有的时候你需要提醒提醒他啊，要提防，总是有文士法利赛人在旁边的，对不对？那什么样的人说什么话你不见得听得懂啊，那个人的背后的意念你尤其不晓得啊，什么时候做什么不是随从人的意念，乃是跟着神的意念，这个挺重要。你听人家说话总是有一些意念上的判断，这个判断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对不对？一个冷脑筋一个热脑筋总比两个热脑筋要好，因为这事情不容易。第一，我们最常犯的毛病，中国人就是替人家的意念打低分，老觉得人家是坏意，什么样的人是好意，什么样的人是坏意， 这个是一生的学习的功课。
嗯，有时候刚见面，见一面，见两面，有时候我们就已经给人家扣分了。其实后来对我对我自己来说是，后来我再接触他，再接触他，发现其实他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对对。
然后我就发现说，哎呀，我这个人真是我有问题。
是我感谢主啊，感谢主，因为我正想讲说，至少我们传道三十年下来，我的结论就是说，对于福音的对象，什么才是好料子、好种子，谁才会信主？对于这件事情，我完全投降，
不以我的判断为准。
因为所有的判断都是错的，
是
一再证明这件事情。甚至信主之后谁会怎么样，我已经放弃判断了，因为证实太多次证实是错的。太多是种子，一切真的是出于神。那也感谢主，因为神必定叫他生长。这个神的道出去是如同雨雪从天而降，绝不突然返回。我只有这个信心。至于掉在哪块地上会长出什么东西来，那个真是没办法凭眼见。你知道我们礼拜一的时候，因为是假日嘛，那天我带小孩子到姚记那边去，回来的时候，这个美国这个长周末之后啊，放假，很多人回城。哇，才开了没多久啊，开了一半，怎么就已经开始大排长龙？这不得了！那个这个地方要是塞到休斯顿，我就回不了了，那还差个50里的。
不是火灾吗？
给你猜中了。车子都慢下来，怎么回事啊？再往前开一开，哇，不得了！我跟女儿说，赶快拿照相机。我们两个看了，我们一致下了结论，怪不得大家车子都慢下来，因为差不多3-4里以外啊，在空地外面。一个大龙卷风啊，
大龙卷风啊！
这个龙卷风是很厉害的。我们这一代还没什么龙卷风，可是中西部很多龙卷风。龙卷风来的时候，整个天都是黑的，然后你看一个柱子哗降到地上，然后旁边呢就是烟啊沙啊。
哇，这很震撼！我也想去看，我
这很震撼。你在电视上可以看到的，这小东西还蛮有观察力。他说：“这个天的颜色不对，因为整个天都是黑的。”天的颜色不对，他说天的颜色应该发青，怎么不发青呢？我说我也不晓得，但是你看这个是不是龙卷风？这绝对是个大龙卷风啊！再开开，然后我就说了，这个龙卷风离我们有点近啊，这会不会有点危险呢？因为他要是往这个方向来，那还不得了嘞。这时候我女儿开始醒了，她说这说不定不是龙卷风啊，是烧野火。他那个野火大的时候啊，你没看见火。啊，因为还是有一些矮树挡在中间，但是你看那个从火起来那个黑柱子的那个黑烟，还有那个黑烟把整个天都盖满了，可是我如果单单给你看他拍的照片，人家可能还是会说这是龙卷风，因为太像了，那这跟我们所说的这个意念啊、问题啊、思想啊，就很类似，因为我们的判断实在是不准，如果你的判断是准的。你知道的很清楚，对于有的事情你是应当有判断啊。如果你旁边真的有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啊，甚至有一些政治来的压迫啊，逼迫马上临到头了，那你应当是晓得的。有的事情当你知道的时候怎么处理，在这里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耶稣没有就着他们的意念去把他挑明了，也没有去跟他们辩，
他知道该做的，
他的该做的是什么，他就把这个人干什么
医好了，做善事。
他这个医好了，他不是说暗暗的就医好了，他是非常非常有排场的。
让众人看见。
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不对他们说话，也不对百姓说话，他也不讽刺他，也不笑话他，也不威胁他，也不跟他们辩驳。他直接对那个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他一起来一站在当中，那肯定鸦雀无声，
大家都看了，这个人也不一样，
那人就起来站着。
大家都
这时候才耶稣才对他们说，他对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
说给谁听呢？说给那些心里有意念的人听。
对，心里有意念的人听。然后这路加记得非常仔细，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就问的时候也不见得是很凶的去问，直问，他可以笑眯眯的问，我不知道，我也不晓得别的福音书有没有记载， 对不对？
嗯，
他只是很平静的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而且这件事情马上就可以得到答案。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不行的，主不会与我同在啊，这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这不是说我签证办得出来办不出来，儿子生不生得出来，这是一个明显的神迹啊。这是安息日是在会堂里面，对不对？
嗯，
然后他就周围看着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真正有权柄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了。我们要是来行这种事情，那一定是心里面很激动，是不是？然后对这文士法利赛人一定是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其实耶稣
铿锵有力，
对，其实耶稣可以是非常轻声非常温柔的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恶行善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再看看众人，然后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这就行了，一样的。他行神迹是不需要锣鼓点子的。
嗯，
真正的重点其实是在于底下的十个字，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这个神迹本身超过了一切的辩驳，一切的这个啊争吵。这个神迹所带来的结果，证实了耶稣这个人他所做的事情，以及他前面所讲的新娘啊，是不是新酒啊新衣啊，仍然是延续着第五章那些话来的。这个叫做新酒装在新皮带里，安息日有一个新的意义，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对于这个心呢、啊，你们要能够赶得上，要能够明白，要能够内行，要能够识货，那你就有福气了。如果这三件事情做下来你还不懂还不服气，那你的结果是什么？满心大怒，
大怒，
彼此伤矣。好了，陆家，谢谢你和我们谈这个啊，文士法利赛人这一段。
嗯，
那我们下回再继续看啦。
好。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